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布林肯访问韩国，警告朝俄军事合作风险。
We share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the DPRK's growing and dangerou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美国总统大选，唇枪舌剑，共和党人激辩中国。
What we should do is ban TikTok, period.
中共爱国教育紧锣密鼓，价值观落后百年。
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一直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它切入点和讲故事的方法跟英国的主流的价值观脱离了100年。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一组最新热点新闻。
好的，洛阳。首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11月9号在首尔与韩国外长朴振举行会谈，双方对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忧。布林肯说，美国不仅发现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还看到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军事项目技术援助。
We share profound concerns about the DPRK's growing.And dangerous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布林肯说，我们都对朝鲜与俄罗斯日益增加的危险合作表达高度关切，中国高度重视地区稳定，而朝鲜是这个地区不稳定的最大来源。布林肯还表示，美韩都期待中国能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把朝鲜从不负责任的行为中拉回来。接下来，在2年来的第二次拜习会11月15号登场前夕，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跨党派议员组成的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的两位主席11月8号致函拜登总统，呼吁他向习近平提交一份中国政治犯和遭遇不公正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名单，并且要求立即停止针对美国公民及合法居民的跨国镇压行为。 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和共同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默克利在星期四对外公布的信函中，要求拜登总统利用这次机会向习近平提交一个中国政治犯的名单，并且讨论政治犯问题为何对美国和美中关系是一大关切。这封信首先重点提到的是去年10月在北京四通桥展示横幅反对疫情封控政策和中共专制体制的彭丽发。此外，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星期四11月9号在旧金山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开始为期2天的双边对话，以求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维持两国之间在从国家安全到气候变化等议题上沟通渠道畅通，并且降低对两国经济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共和党初选第三场辩论8日晚间登场，德桑蒂斯和黑利就中国议题交锋。黑利表示将终止与中国的贸易关系，直到他们停止用芬太尼谋杀美国人。德桑蒂斯抨击黑利在担任州长期间与一家中国制造商达成的土地协议。在一场辩论观看晚会上，对冲基金分析师郭开文说，
Well, I mean, obviously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like very anti-China.
虽然共和党非常反对中国，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中国就像一个非常弱的国家，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最终它会停滞不前。斯凯拉赞德是美国繁荣的佛罗里达州主任。我认为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对话现在对美国人来说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关于共和党初选第三场辩论的更多详情，本节目稍后将有报道，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来关注，随着中国国内需求的主要指标显示出自疫情以来从未见过的疲软，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10月份再度下滑，同时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通缩也进一步加深，这些都使中国广泛基础的经济复苏能否出现成为疑问。 最后，由于古巴经济严重衰退，选择偷渡进入美国的古巴人数急剧增加。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九月份执法人员在美墨边境遇到大约10,700名试图偷渡进入美国的古巴人。古巴居民伊达尔贝托说，他说也有其他的办法移民，但是那样需要很多的钱，或者需要海外亲属帮我们办手续。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最新热点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唇枪舌剑，共和党人激辩中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星期三11月8号展开第三次辩论。在对外政策上，五位参选人都展现出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在中国议题上，彼此就谁对中国软弱相互指责。中国公司拥有的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再次成为焦点。多名参选人承诺，如果成为总统，将禁止该应用程序。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美国共和党初选第三轮辩论会在迈阿密举行，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创业家维韦克·拉马斯瓦米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距离白宫提名战的第一次初选投票仅剩2个月，五位候选人进行紧张的辩论会，但在各项民调居于领先的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度缺席，并在不远处举办自己的造势大会。
Missing from the stage, as he has been for all the debates, was the Republican frontrunner, Donald J. Trump.
辩论会的电台主持人休伊特提问问及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麦克·加拉格尔近日指出，美国各地的 TikTok 账户上充斥着亲哈马斯的宣传，令人震惊。参选人观点为何？应该如何应对
？TikTok is not only spyware; it is polluting the minds of American young people all throughout this country, and they're doing it intentionally.
克里斯蒂首先回答，他100%同意加拉格尔主席的观点 ，TikTok 应该被禁止。他若当选，第一周就会这么做。TikTok 不仅是间谍软件，它正在污染美国整个国家，毒化年轻人的思想。德桑蒂斯重申，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正全面渗透美国社会。我们对中国和中国的政策很单纯，我们赢，他们输。德桑蒂斯强调，这包括军事威胁、经济脱钩和文化层面的影响。
While her own daughter was actually using the app for a long time, so you might want to 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first.
Leave my daughter out of your voice.
Here's the truth.
You're just the easiest.
上回辩论中，因使用 TikTok 遭到抨击的拉马斯瓦米，在此次辩论中嘲讽黑利：“你女儿已经用了很久的 TikTok， 应该先顾好你的孩子吧。”黑利怒斥：“不要牵扯我的女儿！”败类。
Is actually to say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ban one app. We got to go further.We have to ban any U.S. company actually transferring U.S. data to.
拉瓦斯瓦米说，禁止单一应用程序是最简单的答案。然而，实际上我们必须走得更远。他主张必须禁止所有美国公司将美国数据传输给中国，例如 Airbnb 是美国独资公司，却将美国用户数据交给中共，这是问题所在。
You can't be fair weather fans of the right policy. Get to the root cause.
斯科特亦表示，应该禁止使用 TikTok。
What we should do is ban TikTok, period.
除此之外，辩论会谈及美国的芬太尼问题时，多名参选人将责任归咎于北京以及跨境进入美国的邮包。斯科特呼吁关闭南部边境，德桑蒂斯重申使用武力打击贩毒集团，拉马斯瓦米认为芬太尼危机更接近于生物恐怖主义，需要积极应对。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大选唇枪舌剑，共和党人激辩中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与您分享石板明夫说三道四，深入解读拜习会能否让美中关系回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将在下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会晤。此次美中元首会晤国际上非常关注，也有许多期待的声音。那么经过这次会晤，美中关系是否能够回暖？下面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很多人希望呢，这次美中的会谈呢能够一些成果出来，但是说呢，我认为这次会谈可能在小的问题上或者在一些不重要的问题上达成一些共识，但是对于解决这个美中的基本上的对立，我觉得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帮助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观察国际问题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说法叫短期看事件，中期看趋势，长期看结构。那么事件是什么呢？比如说两国之间有一个突发事件，船相撞啊，或者是有一些某个人被抓了等等，这些事外交上的事件呢，其实是通过双方的沟通就可以解决的。中期看趋势呢，比如说美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总统，或者是中国的二十大之前要集中反美，这是将就一个几个月或者长达一两年期间的一个反美的趋势，或者是双方关系不好的趋势。这种趋势呢，时间过去了就可以结束了。但是长期呢要看结构。其实呢，美国和中国双方的对立呢已经变成一个结构上的对立了。就是说过去90年代2000年前后，在经济上是互相需要的，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也需要美国的资金，那么美国呢也需要中国这个市场，也需要中国的工厂制造很多便宜的东西。但是现在呢，这方面美国也找到了替代的，可以在东南亚的很多地方生产它的产品，也不需要再给中国技术。那么中国现在呢，整个的发展方向已经从经济转到政治上了。其实呢，习近平政权的主体也不是说经济发展了。这个时候呢，双方互相需要的小起来了。另外中国现在的整体的发展经济规模到了美国的四分之三，另外在政治制度政治理念上和美国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已经变成了一山难容二虎的状况了。所以中美呢已经变成一个结构性的对立了。一旦进入这种结构性的对立呢，那么双方再怎么沟通也只能够维持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不可能真正的把双方的关系进行改善。那么现在中美两国，美国和中国两到底有哪些问题是真正的对立呢？比如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台湾问题。中国的习近平政权他要想在五年十年，就在习近平的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第四个任期之内呢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是说和台湾实行统一。但是这一点呢其实是严重的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的，所以美国呢不希望看到这种场面，更不希望看到中国用单方面的武力的在台湾不同意的情况下用这个威胁或者是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所以这一点呢双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对立。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高科技问题。那么中国这几年的高科技的发展呢已经威胁到了美国，那么现在呢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呢特别是半导体已经进行一个封杀，也不可能有任何缓解。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贸易问题，还有人权问题。人权问题当然有香港问题，有新疆问题，还有西藏问题，当然还有是南海问题等等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都摆在表面上，应该是就是双方不是靠领导人见面就能够解决的。
以上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选播，深入解读拜习会能否让美中关系转暖。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中共对美中关系调门大转向，民意换道真假难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持续多年的仇美反美的官方宣传之后，中共当局及其控制下的媒体对美调门突转，高唱呼喊要跟美国发展良好的关系。这种宣传令外界产生恍如隔世之感的同时，美国一家民意调查公司发表最新调查报告说，对美国持敌意的中国受访者比例近年来大大下降。但是有观察家怀疑，在中国能否做出靠谱的民意测验？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
好的，洛阳。金哲的报道说，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此前曾经连续九天发表署名中生的文章，其中诅咒美国，并且列举美国必败的九大原因：无视规则、零和游戏、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而中生据信是中共中央的声音。然而同一个中生又在10月31号发表文章，标题是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文章说，当前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美关系也处于关键十字路口，双方要推动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好起来。关于中国政府在美中关系上突然改变态度，金哲的报道引述学者胡平的话说，
我觉得当然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为了不久就要 APEC 举行的这个拜习会做一个铺垫，另外呢，他这也反映了中共当局整个这个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很重大的调整。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在外交上很多问题上和美国都是这个截然的不同，扮演假中立，他就要在别的方面，他就会显示出这个对美国政府这个更友好的姿态，做到一种平衡。
金哲的报道还说，过去十几年以来，中共当局的宣传鼓动使得中国民众的反美情绪似乎一直高涨。然而最近美国的民意调查公司晨间咨询公司 Morning Consult 刚刚发布的美中关系状态2023年下半年报告说，他在中国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近来中国公众持反美态度的人的比例大大下降。去年四月 80% 以上的中国受访者说他们认为美国是敌人，但在今年十月持这一观点的人下跌到不到 50%。在纽约的学者胡平对这样的民意调查不以为然。
当今的中国进行民意调查的基本上是一个笑话，中国政府他自己信不信？因为在中国整个这种言论环境之下，一般人他在接受调查的时候他不会讲自己的真心话。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本来就没有什么自己明确的政治观点，那么因此呢，他就会人云亦云，跟着当时的政治气氛，当时的这种官方造成的这个舆论氛围，顺着那个讲。
金哲的报道说，胡平所说的缺乏言论自由的民意调查结果跟真实的民意相差非常大的情况，在中国就是时常以舆论翻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象。报道说，中共政府常常声言自己获得的民意支持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政府，但是每当中国官方媒体在通过互联网发布一些民众关心话题的文章，却偶尔忘记关闭评论时，就会有成千上万上十万的公众评论蜂拥而至，其中绝大多数是讽刺谴责和咒骂中共当局的。观察家们指出，这种官方带风向的舆论氛围，尤其是过去十多年里对美国对西方国家的敌视态度，是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推动和亲自带领的。习近平还没有上台的时候就曾经公开表示，西方国家对中国提出批评是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在习近平的亲自部署下，中国对西方国家对美国的战狼外交成为国际社会预警。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报道。中共对美中关系调门大转向，民意转到真假难辨。休息一下，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中共爱国教育紧锣密鼓，价值观落后百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明年起将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法，强化港澳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等群体的爱国精神，而且执法范围 由教育体系扩及文艺界、企业界、观光景点和网络及媒体等各个层面，引发台湾等各地海外人士的反弹。一位已经移民英国的华侨直言，讲好中国故事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中共的思维和教育观落后西方主流价值长达百年。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采访报道。
林乃娟的报道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4号通过的爱国主义教育法，将自2024年元旦起扩大对港澳台三地及在海外各国的华侨灌输爱国爱党精神。除内容无所不包外，该法律也规定在中共治权不及的台湾和海外推行爱国教育，尤其根据该法第11至23条，除党政军和学校主管部门有责任开展爱国教育外，文艺影视产业、企业组织和工会、观光旅游地、宗教团体、网络和传媒，甚至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也都有义务配合中共实施爱国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法最受争议的地方是其第38、39条，明文规定违规违法者，包括否定中共眼中的英雄烈士事迹，将受治安管理处罚，甚至构成犯罪者亦将追究刑事责任，引发各界哗然和海外人士的反弹。台湾立法委员林楚音批评说，爱国主义教育法营一党之私的企图明显是中共为了保政权发动国家机器由上而下进行的政治洗脑。林楚音告诉美国之音，
轻则违反罚则，那么是罚钱，但是呢，重的话他会用所谓违反国家安全，会有刑法跟刑责，就是说如果你没做到，他可以把你抓去关，但是可怕的是到底怎么样是违反所谓的爱国教育主义，是中国说了算，他在世界各地都有所谓的秘密警察，可以透过这个法规来对你伸出所谓的制裁。
位于台北的台湾世代智库执行长陈冠廷则对该法泛政治化的做法颇不以为然。陈冠廷告诉美国之音，
什么事情都跟政治有关，过去台湾的学生、影视从业人员、博物馆、媒体可以事先调查中国有哪些学校、电影公司、哪些博物馆跟媒体比较开放自由，然后可以选择性的合作。可是当中共已经规定这些教育文化要因应生产爱国主义内容，所以说这些空间已经接近于零了。
陈冠廷进一步分析说，爱国主义教育法投射出习近平作为独裁者渐增的不安感，因为他一人独大，更需透过权力单一化直接管控任何对他有所威胁的潜在势力。针对中共将爱国主义教育法的施行范围扩及海外华侨，位于伦敦隶属英国自民党的地区议员候选人何月直言，中共出台此法恐以黔驴技穷，因为其向海外华人强推爱国主义本身就不是一件易事，再加上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已降至冰点，以现今的地缘角力态势，中共也早已无失力点。何月告诉美国之音，
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一直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切入点和讲故事的方法跟英国的主流的价值观脱离了100年。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娟的报道。中共爱国教育紧锣密鼓，价值观落后百年。接下来时事大家谈嘉宾点评，如何看毛时期推出的所谓枫桥经验。
89年的夏天之前，茉莉花是个35岁的妈妈，是名地方院校的高校教师。
我是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我觉得改革开放以后一切都很好了，只要自己努力了。
一通电话改变了他的小确幸生活。
好，然后我放下电话就碰见两个我的学生，一个姓周一个姓黄，他们也在打电话，他们给北京打电话，他们北京打电话说，他们说他们要到北京去自焚，要用我们的生命去殉民主事业，就吓死了。我当时吓坏了啊！那结结巴巴的说，那不能去，你们父母怎么办？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们就走了。
为了学生的安危，茉莉花一同登上了北上的火车。 也将他推向了一趟待发的秘密列车。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日前率中共中央常委和公检法高官高调接见全国枫桥市工作法入选单位代表，鼓励他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平安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毛泽东倡导推广的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习近平多次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那么，如何看毛时期推出的所谓枫桥经验？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呢，讲枫桥经验，它依托的两大基石都是错误的。第一个基石就是阶级斗争为纲。”这个老早在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被终止了。第二个基石就是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这个林彪当时为了拍毛泽东的马屁啊，提出这个谬论来讲呢，也是后来被批判了。所以从这个理论到实践里头，说明了枫桥经验本身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从来都是起了负面的作用。
好的，
你想看阶级斗争为纲，那个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嘛？啊，群众啊，一个运动天然合理，这个讲法也是荒谬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为这个枫桥经验唱战歌啊，毫无历史根据，也毫无事实根据。
好，
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来看枫桥经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经验，还是只有血淋淋的教训呢？在枫桥经验推行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啊，1966年，这个时候啊，已经有2000万所谓的五类分子被所谓包夹，啊，就是对他们进行教育、进行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连出门都出不去。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很多的所谓的基层干部和五类分子啊自杀身亡，造成了严重的惨祸。枫桥经验一直延续到文革，最后爆发出群众的武斗，啊，所以说它这种形式本身就跟现代文明是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重提枫桥经验，确实让我们感觉到不寒而栗。其次呢，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要搞枫桥经验呢？也就是在当时啊，他想通过群众运动走极权主义的道路。极权主义的本身呢，其实就是一场群众运动。那么在这场运动之中呢，毛泽东希望通过调动群众这一种啊，这种所谓的民粹啊精神，最终呢达到中共维护他的统治，同时啊，他也附带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要维护他自己的统治，使自己啊这种个人崇拜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枫桥经验不是应该提倡，而是应该彻底抛弃。
以上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和法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张杰参加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区域冲突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的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是志远，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